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、纠结的事儿、成功的事儿、开心的事儿，来，一起聊聊吧。欢迎您来到聊聊吧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，凯传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等候您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请到了赖本秀姐妹。他上一次跟我们讲，当他突然的有了第二个孩子恩赐的时候，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孩子得了高危的白血病，本秀才开始再一次思考他的人生，再一次回头来听从妈妈，回到了主耶稣基督里面。本秀也跟我们讲了孩子的病情哈，一波三折的，本来呢已经开始有起色有好转的病情呢，突然又一次孩子复发了。本秀不得不再一次来审视自己的信仰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母亲就告诉我，她说你呢不能靠着你自己哈读经祷告，她说基督徒呢是一个群体的生活，你必须要有聚会啊，要有读经，要有祷告这样的生活。然后呢，我就听我妈妈的话，我就找了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特别近的一个教会。不知道为什么一到那里就整个人就哭了，我就哭了，真的泪流满面，特别伤心，很委屈啊，就感觉自己这种委屈就突然间释放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突然间怎么会有这种感动，就觉得哎呀，终于自己能够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来。开始呢带着孩子在那里的主日学上课，他呢在那里开始学唱诗歌，背诵经文，他特别特别的喜欢唱诗歌背经文，然后做手工。那个时候主日学他特别喜欢去参加，他很喜欢去学习圣经上的故事，他对圣经上的人物故事他记性特别好，而且回来都会跟我分享。他说妈妈，今天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来，然后呢神赐给了他们一个孩子叫以撒，就每次他回来都会跟我讲。明天他又讲，妈妈今天老师跟我们讲了大卫的故事，大卫呢他通过一个甩石器打败了巨人哥利亚。哦，就每一次他回来都会跟我分享。他呢就是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对神就渐渐有了认识，而且慢慢慢慢这个孩子就开始特别爱主，就是每一次的主日他都要去，因为他是白血病的孩子，每个月都要去化疗嘛。后面走疗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是去医院的时间很少，在家里休养身体的时间比较多。有的时候打完化疗他的身体特别虚弱，而且那个血项特别低嘛，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害怕他感染都不敢带他出门。但是呢他不行，就是只要到了礼拜天，哪怕是北京在下雪或者是在下雨，他都必须要去。我说今天下雪咱就不去了，我怕感冒嘛。我说你身体那么虚弱，不行还是得去。那我说主啊，那既然孩子都要去，那你就保守看顾他吧，我说求你保守他不要感冒了。然后真的那一年我就带着孩子在那聚会，他在那里上主日学，就那一年有很多时候他的白细胞哈，就是都没有超过一，他的中性粒一细胞没有超过 0.5， 就是在粒缺的状态下去参加的这个主日学，都没有感冒过，没有发烧过，也没有感染过，真是神与他同在。他们的那个主日学老师他说你知道吗，我特别担心他，我害怕有孩子感冒又有孩子发烧什么的会传染给他，所以我每次我都要问大家有没有感冒，如果感冒也要远离恩赐。老师也特别的喜欢他，也知道他那么爱主，所以就特别的保护他，每次在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也特别的看顾他。感谢神，真的经历这一年，哪怕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想偷偷懒啊，不太想去啊，想睡会懒觉，我说我今天咱就不去了，他就会跟我生气， 他说不行，一定要去。有一次我带他去超市买东西回来，我说明天咱不去了吧。我说哎呀，因为今天都这么晚了，我们明天多睡一会儿。我说现在你呢刚打完化疗哈，而且呢这血象这么低，而且明天天气预报又说明天有雪。他不行，一定要去，我们明天要上新课，我们要背经文。他就特别喜欢背经文，然后学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。突然间呢，我就骑电动车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然后他就很开心，他说妈妈你看神在管教你，你不能说不去，他说你不能说不去聚会，他说我们要去聚会。然后那一次摔一跤进来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然后我呢摔了一跤，那个皮脏肉开，就是那个脚啊疼得不得了，我摔伤了他一点事都没有，然后前面的酱油打翻了。后面他就问我，妈妈你还敢说不去聚会吗？我说不敢了不敢了，我知道我如果说不去聚会的话，我说神会管教我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每个主日几乎我们都有去敬拜，孩子就在那个时候对神呢就开始有了那种很单纯的信心，因为在这个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他呢就对神有了认识，所以导致这个孩子他对神都有特别单纯的信心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的我发现能给我安慰的唯有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他会用圣经上的一些话语来安慰我，就像我妈妈他会跟我讲一些圣经上的人物，比如说约伯，在我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妈会告诉我，她说你要看看约伯记，在约伯经历了这么大的患难之后他依然赞美神，她说你可以去读读约伯记。然后大哥跟大姐他们就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来到我们租房子的地方来看望我们，给我们提供帮助，为我们祷告。我真的是觉得只有在祷告的情况下我才能够真正的得安慰。那个时候复发了，所有的医生都建议我们移植，我总是很恐惧，内心没有一点平安。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，还有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说，也跟大哥他们说了。大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本秀你做事一定要顺从圣灵，他说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，那么你就要考虑这是不是圣灵在提醒你。他们教我祷告说神来带领我们，不要让我自己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因为他说你要向上仰望，医治不医治在乎神。他说我们那边有小家，一个星期呢有两三次的聚会，有牧者来牧养，在那边的话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大家彼此关照，唯有靠神才有正确的出路。我说哎，就有个想法，我就希望呢给我的儿子受洗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怕孩子真的会有什么意外哈，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，那么受洗以后他即使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那么他也得救了，他能够去到天堂。那么后来就把我带到传道人家里，传道人当时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，问我为什么急着受洗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吗，问了我很多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。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紧张还是真的不懂，我真的回答得一塌糊涂。那个传道人说，他说你现在对耶稣还没有很深的认识，因为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。他说你要知道信耶稣的目的并不是说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，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乃是为着我们人罪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么他说你还要再学习，他说呢在教会小家里面，他说你先学习，等你们真正认识了他我再给你们受洗，因为不是随随便便的给我们受洗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明白福音，听过全备的福音消息，你真正的明白了这个福音的真谛才会为你施洗啊。当时传道人这么一说我也同意，我说那行吧，那我就先住到小家先学习新生命。孩子在住院的过程中呢，那么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是在医院里面陪着孩子，就在线上开始学习，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。就是那个时候神呢就慢慢慢慢的真的就引导我，开始我就按着大哥他们建议我的方法来读圣经，读圣经之前先祷告，求圣灵来关照我，来使我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神就改变了我的整个价值观世界观，我就发现原来无论我们活多久其实我们都会死的。那么今天我的孩子虽然是有病， 但是呢，即使是一个没有病没有痛的人，他哪怕是子孙满堂，或者是说他寿终正寝，那么最后他一样是会面临死亡这个问题。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问题，由圣灵光照了我，让我明白了其实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，为什么会死亡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罪。我开始祷告呢，就会有发生一些改变，我就不再说神啊，你一定要医治我的孩子，我开始更多的是赞美神，感谢他能够为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能够带领我脱离罪和死亡阴间的这种捆绑，让我能够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，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和桥梁。开始慢慢慢慢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，发现我之前所追求的这些东西，你认识了神以后，你会发现真的毫无意义。就像传道书上所说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哪怕我真的赚到了全世界，那么就算孩子如果是没有疾病，就是很健康，如果我不认识耶稣，那么我这一辈子都是虚空的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因为最终呢，死亡会让我们跟这世界上我们所追求到的一切东西都隔绝掉。我们在这世界追求的东西，没有东西是永恒的。包括我曾经孩子没有生病之前，我所追求的这些金钱啊，这些虚浮的这些荣耀啊，可以说是一些虚荣啊。如果我不认识神，跟这位赐我们生命的主，这位造物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么我得到了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今天不认识主，那我的孩子即使他是长命百岁，寿终正寝，最后他与神隔绝了，他最后要面临地狱的刑罚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开始我的这个思想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开始渐渐的发生了改变，更多的是为着我的孩子得了这个病，神能够在苦难里面给我这么大的祝福，让我们全家人能够认识他而感恩。所以去到教会小家以后，我就一直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说到底你要我们怎么走，是移植呢，还是有别的路途呢，是吧？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说，孩子如果复发了，首选是要移植，那么我们就全家人都做了骨髓配型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四个人做完骨髓配型以后呢，都不合适。这出于神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祷告嘛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我移植的话，那么求你来为我恩赐预备最合适的骨髓。我说若你的意思不是这个，那么就你来拦阻哈，你来挡住这一条移植的道路，就让我明白可能这不是你的心意。很奇妙，就是孩子的爸爸呢跟孩子的契合点是最多的。 但是呢，孩子的爸爸呢，他骨髓不好，这按医生的话来说呢，做了4次的骨穿，都是说他爸爸的这个骨髓造血不太好，所以不适合做动辄。妈妈呢，如果是生孩子，或者是说你之前有做过流产，也不适合做动辄，因为你每怀一次孕，那么身体就会产生抗体，如果我的血骨髓供给孩子的话，那么排异会很大，所以医生也不考虑妈妈。我的女儿呢，跟我儿子呢，虽然是亲姐弟，但是呢，只有3个点的相合度，所以也是不行的，这最少要5个点以上才能做骨髓供折。叔叔有6个点，相合度很高，但是呢，叔叔有乙肝，也不适合。医生告诉我，他说你可以在骨髓库里面去找非血缘关系的这种骨髓捐赠者，竟然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就借着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说你把这一条移植的道路给我堵死了，我知道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移植。后面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，一个首席专家嘛，主任医生就来找我们，他说像我们这种中枢系统白血病，骨髓移植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他说脑子里面做骨髓移植呢，意义不大的，因为除非你是造血系统出了问题，造血系统就是骨髓嘛，骨头里面嘛，如果骨头里面你是有复发的话呢，那么骨髓移植是最好首选。那么你是中枢神经，就是在脑子里的话呢，这个意义就不大。后面我就真的发现脑白的孩子他移植了以后一样是会复发的。在那个医院我们就见到了很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骨髓移植以后还2次复发3次复发的，我都见到很多。我就很感谢神，我说主啊，我知道是你在拦阻我们。那个教授呢，他看着我们的孩子，他也给他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方案，给他又打了9个月的化疗，12次的颅脑放疗，就完全没有问题，骨髓也是好的，脑子里面的残留也是阴性，也缓解了。我们在小家住的时间大概有1年时间，那么也学习了新生命的课程，牧者的讲解，我们在那边有查经，就慢慢读圣经，然后跟着打卡，把圣经整本都读完了以后呢，真的神就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，我们就经过了这个传道人的考道，那么我们就更恩赐就受洗归入主了。那个时候是传道人他说我知道本秀，他说你是真正的重生了，因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，也看到你在医院去给这些绝望中的家庭传福音，他说我知道你已经重生了，他说我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认识，让我们来服侍你们，也让恩赐学习圣经来认识主耶稣。中间特别感恩，不单是我跟恩赐受洗归主了，包括他的奶奶在小家每个星期他也参加教会的礼拜，还有这个查经啊祷告啊，所以奶奶呢也慢慢开始呢，他也转变了，转向神，他也开始学着祷告唱诗歌，开始悔改认识主，很感恩。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有3个人都已经归主了。北京治病整整待了2年半，中间我们就回老家回了一次，非常非常的渴望回家。当恩赐做完了放疗以后呢，等他血象长起来，我就赶紧收拾东西，我说我要回家，因为我丈夫我女儿在家，我说还有一家，真的因为恩赐的疾病都没有管过大孩子，就是我的女儿一直都是让她自己在家里跟着爸爸。回来家里以后就半年时间，做了2次大复查，3个月复查一次，那么恩赐的脑白呢还是复发了。但是这一次呢我就很淡定，第2次的复发呢我就开始冷静下来，开始寻求神的旨意，我说神啊，你又让恩赐复发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，你要让我经历什么，你还有什么旨意要在我的家中，我说你就按你的旨意来带领我吧，我说只要你与我同在，只要你赐给我信心和力量，让我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去面对这一切，我说我现在不怕风浪，我只需要你与我同在。因为我知道，我说就像12门徒经过加利利海一样的，他们经历风浪的时候，如果不看向耶稣，那么他们就会惧怕掉到海里，但是如果他们的眼目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么神你就是那个兴起风浪的是你，平静风浪的肯定也是你。我就开始很淡定，我就求神祷告。
家里的湖水荡来荡去呀，心曲又心颤抖，船上的星星流来流去的呀，浪涛高水天高，汪洋大海里翻转翻腾笑，没被褥没床铺，朱颜色水无忧无羁呀，海浪高，心中传到人怀忧，但这是我多少天地惊涛起，海浪它都控制了。浪花潮里水花飘，家里的湖水荡的我心焦，绿袖长我心酸痒，浪尖高处我看得更阔了，浪花潮里水花飘，深蓝大海宽慈爱无边条，主耶稣与我同在，主耶稣同在无忧无惊扰，主里头伴我走，哪怕海浪高，心中传到人怀忧，但这是我多少天地惊涛起，海浪它都控制了，天地惊涛起，海浪
第二次复发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把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的教会，然后我们教会的长老呢，还有这个传道人呢，就开始为孩子祷告，我就跟我们老家的教会也沟通，也请他们大家为恩赐祷告，我说寻求神的旨意吧，我就在家耐心的等待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的孩子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情况，她就介绍我们到那个上海做这个 CAR-T， 就是细胞疗法，细胞疗法时间也不长，就是风险很大。我们带着孩子又去到了上海，也是神把我们预备到了上海的这个服侍的小家里面，又是一群爱主的基督徒在那里服侍，住在小家里的这些家长也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很感恩。当时呢，就是孩子的爸爸跟我们一起去的，孩子的爸爸在上海呢也接受了福音，那个时候信主了，感谢神啊！爸爸心一直都挺干硬的，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反感的，但是孩子第二次复发，孩子的爸爸也是真的觉得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到了绝境。那么弟兄姐妹给他传福音，他也相信，那么他也开始祷告，在孩子住院的时候呢，他也开始读圣经，跟着弟兄姐妹也做了祷告，真的很感恩。后面就是在上海我们住卡替呢，也是很坎坷，因为孩子他长期化疗嘛，他的身体的这个淋巴细胞一直都不好，那做卡替他是需要抽孩子自己身上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去培养这个卡替细胞，培养那个卡替细胞再打进孩子的血液里面，让他这个卡替细胞去杀死他身体里面的这种肿瘤细胞嘛。但是呢，孩子因为长期的这个化疗，他这个卡替细胞培养不起来，最后还是用的爸爸的这个淋巴细胞培养的这个淋巴细胞，后面培养成功了以后，医生找我们谈话，他说首先呢，你们是异体卡 T， 异体卡 T 就是用别人的血去做卡 T 细胞，然后打到孩子的里面去，这风险本身就已经增加了一倍。第二个，你们是脑白，就是中枢神经系统，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治疗呢，卡 T 治疗我们之前没有很多的这种实验数据，那么到底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不敢跟你保证。他说因为我们做了大剂量的化疗，又 放疗了12次，孩子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完全破坏掉了，脑屏障已经完全破坏掉了。如果我们再去做卡 T， 把卡 T 细胞直接注入到这个脑子里去，很快孩子脑死亡了，他说很快的事情，可能就几分钟就孩子就没了。像你们这种情况，我们也只能帮你们试一把，如果有效就有效，如果没有效，那么孩子可能就会死在这个 ICU 里面。就告诉我们，当时我没有哭，我很淡定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清楚，我说神啊，他是你的，他的生命在你的手里，医生说什么我不听，我不管，我说我只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，所以我就祷告，我就出来一直祷告，从早祷到晚，只要有时间走路我也在祷告，做饭我也在祷告，上厕所我也在祷告，所以我就一直祷告。做卡 T 的时候呢，孩子没有发生过，医生说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过，甚至要比别的孩子要更成功，他的血细胞没有掉下来，这个卡 T 细胞走到他的体内呢效果也很好。但是呢，经历了2天的头痛欲裂，就是特别特别的头痛。那个时候我们是借着祷告，包括上海的弟兄姐妹、北京的弟兄姐妹，我都在发消息求他们为恩赐祷告。医生当时来查房，我就问医生，我说为什么他头那么痛，医生说没有办法呀，他在扩增啊，他这个卡 T 细胞打到脑子里去，就像把这个猫放到有老鼠的这个房子里去，猫呢会随着这个老鼠的数量而增加，如果你老鼠越多呢，它猫呢就不断的扩增，如果你里面的这个肿瘤细胞越多，它的这个卡 T 细胞呢就会越来越多的倍增，成倍的成倍的增长，所以呢就会给你的颅脑增加这个压力，所以他会头疼，暂时性的眼睛失明。恩赐经历了2天特别痛苦的头疼，就是24小时的痛，痛的孩子吃饭也没办法吃，睡觉也没办法睡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借着祷告，所有的弟兄姐妹接龙祷告，为他进食祷告，为恩赐。从那2天之后呢，这些症状都消失了，完全缓解了，但是都是借着神得胜了。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了祷告的力量真的特别的大，然后又经历了神自己亲自的同在，感谢主，让恩赐的爸爸那个时候呢也能够跪下来跟神悔改认罪，然后开始为着恩赐祷告。
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